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龟兔赛跑到底是谁赢呢？乌龟。最近我看了一个新闻，还蛮有趣的，他真的把乌龟跟兔子呢放在两个直的跑道啊赛跑，结果是谁赢了呢？乌龟。兔子虽然跑得快，但是乌龟还是很踏实的一步一步走啊。那个兔子在那里东张西望，所以呢当然又输了。下周六呢有这个秋季的园游会，那么希望大家能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啊，大家一同来参加。那么还有我们下一季的这个灵修书籍呢，因为有一点这个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改一个书单，所以等一下马欣会登记，请大家跟他登记。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因为你真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啊，给予我们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主啊，真的求主你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真的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照着你的心意而行。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把以下传讲的时间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主要传讲的信息是保罗再次踏上这个宣教之旅。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你做了之后还想要再做啊？可能是一些你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啊，像是吃喝玩乐啊，或者是你很想完成的事情啊，像你的自己的梦想，或者是一些你非得去做不可的事情，像是你的工作，或者是家务事，还有些可能是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像一些慈善公益的事情啊，甚至于可能是一些你觉得是属灵的事情，像是灵修啊、服事，甚至于是宣教。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他就再一次的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那么谈到宣教之旅，不知道你对这个宣教之旅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啊？有人可能会觉得宣教很辛苦，或者是觉得宣教很有挑战啊，甚至有人觉得很新奇啊，或者是觉得应该可能也蛮有趣的。在这里我虽然用旅这个字，但是在这里的旅呢并不是旅游啊，这是旅程。我相信如果说到旅游呢，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有兴趣，但是宣教的旅程呢，那么就未必会有兴趣啊，因为许多宣教的旅程呢可能不是很好玩，也可能会有危险性。那么从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上次的宣教之旅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宣教的旅程呢并不好玩啊，除非你觉得玩命是很好玩的事情不然就不会觉得是好玩的事情啊。他们上次在宣教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些敌对势力的逼迫所以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那么即便是那么危险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呢并没有减低他对这个宣教的这个热忱啊。当他们回到安提阿之后他们其实还有去做一些事情。上次我们看到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 为真道辩护啊。然后回到安提阿之后，他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这时候呢啊，他又想要再一次的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啊。所以我相信每次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保罗这种宣教的精神啊。今天啊，我们的宣教呢啊，其实啊，不能够跟保罗当时的这个宣教相比啊。那么当然有很多原因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当时他们要啊跋山涉水啊，要花很多的时间啊，走路或者坐船才能够到达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可能啊开车或者只要几个小时，或者坐飞机啊，很快就能够到达。除非你要去宣教的地方是在这个亚马逊的丛林里面，那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么另外我们今天的宣教呢，一般而言呢也不太会有什么危险性，顶多呢就是被人家拒绝或者是被人赶出来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被保罗的宣教的经历所吓住啊。所以一提到宣教呢，就觉得是一件好像很可怕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保罗会再一次的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呢？啊，在这个使徒行传15章35、36节这里就记载说，但保罗和巴拿巴能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在那里的服事也很好啊，然后教会也没有要求他们要再一次出去宣教。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保罗主动提出来要再一次出去外面宣教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保罗之所以要再一次出去宣教呢，是因为他对这个宣教呢具有强烈的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推动他就会主动的啊采取行动去做这个宣教的事情啊。在这之前，其实我们看保罗他们上次的宣教其实已经做得蛮不错了啊，有许多人信主，也有一些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啊。但是保罗他不看这些他已经啊有的成果，他乃是看他还没有去做到的地方，他是看到那些还没有福音传到的地方，所以他不以他之前的这个成果为满足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一个信念啊，就是只要还有人没有听到福音，或者是只要这个福音还没有传到地极呢，那么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所以呢他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到那些的地方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并不是以数量或者是啊某种的成果来看他自己的服事，他乃是以主的使命有没有完成啊来看他的这个服事。如果主的使命没有完成的话，那么呢就算他的任务就是还没有完成，所以呢他就必须要一再的去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对这个大使命是否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对宣教的态度呢，那么就会更加的积极啊。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有跟人家传一下福音啊，有带一些人信主，或者是参加一次宣教短宣，这样就够了啊。但是其实啊，不管我们所做的结果如何呢，其实都是不够的，除非这个福音呢已经传到地极了。所以呢，求主给我们啊，应该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以至于我们可以不用人来催促我们，我们就能够积极的参与。 其实不只是在宣教的事工上如此，任何的事工也都是如此。如果你对一项的事工有负担的话，我相信你会越主动越投入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但是我要说，并不是你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负担呢，你就有理由什么事情都不参与了。因为主耶稣对门徒的期望呢，是希望所有他的门徒呢，都能够运用他们个人的恩赐，互相配搭，来完成他所托付给门徒的使命。所以今天除非不是门徒，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可以不参与服事，不然的话，参与服事呢是主的门徒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的话，你就会更乐意的参与，你就会这个更做得更加的喜乐一点。那么从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在服事的时候是不是充满喜乐好像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特别解释一下，其实呢许多的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好像保罗做这些事情呢就不会辛苦如果他遭受到那么多的苦难他还不觉得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他就不是人，或者不是一般的人我相信只要是人当你在参与服事的时候，那么多多少少都是会觉得辛苦的只不过当我们看到自己辛苦的付出有一些成果的时候我们从那些的成果里面呢会得到一些的安慰我们从甚至于如果我们想到将来主所要给我们的赏赐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就会更加的喜乐今天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人只要他的灵性够高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无视这些苦难的存在，他就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今天不管一个人的灵性再高苦难就是苦难不会因为一个人灵性好所以呢他就会减少受苦，或者是他就不会感觉到这些苦难的存在，甚至于他就能够让这些苦难除去但是呢一个人如果灵性好的话，他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他会懂得怎么样来信靠主，他可以靠主来面对这些的苦难甚至于他因为他里面灵里面看到将来那个荣耀的盼望，他就会因此而喜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像保罗那样的灵性，所以他才能够只要像保罗这样的灵性，他就服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辛苦。其实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参与服事呢这个受苦是免不了的事情就像这种情况就像一个生产的妇人一样这个生产的过程是会有痛苦的，但是当他一想到这个婴儿即将要来临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就会有那种的喜乐。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之所以再一次的踏上宣教的旅程，除了是因为他对这个宣教有强烈的负担之外呢，也是他顾念到这些外地他所建立教会的需要。我们看见保罗不是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好像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然后就已经完成任务了从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常常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常常为他们祷告常常为他们祷告，他常常顾念到他们属灵的需要，所以呢他就要自己亲自再回到他们当中去来兼顾他们然后除此之外呢，他就写书信。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书信就是保罗顾念到他们的需要，还有 这个他会差派他的同工去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在这里保罗之所以会再一次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呢，就是顾念到他们的需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传递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我们上次谈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为这个真道辩护然后这个会议有一个决定是要传递给这些外邦的教会的。所以呢，当这个会议结束以后，当然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当时的社会环境跟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不一样。今天我们可能写一个 email 传出去，那么就可以把这个信息传到了。但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甚至于当时也没有今天的这种邮政的服务你可以写一封信然后寄出去然后就会到了。而且当时写信所用的材料呢也是很昂贵的不像我们今日你可以每一个教会都写一封书信给他们他们顶多就是写一封书信然后有人带去各个教会让他们传阅而已。所以保罗他们也可能借此机会去传递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信息。那么保罗在这里是怎么样再次踏上这个宣教之旅的呢首先我们看见他组织这个宣教的团队当保罗再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感动的时候呢，他先去找谁？先去找他上次的伙伴巴拿巴商量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当然是要组织他的宣教的团队，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能够团队合作的话，当然比个人呢更加好。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主耶稣一贯的做法当主耶稣在世上差派他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呢，他是两个两个的差派他们出去。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是有人可以彼此配搭，发挥他们各自的恩赐因为一个人所能做的毕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如果有人彼此配搭的话，那么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果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可以共同去面对挑战出去宣教总是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困难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单打独斗不会比两个人可以一起商讨解决的办法更好。更何况在当时他们的旅行要长途跋涉，所以呢必须要能够彼此能够彼此照应，那就更好了。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可以彼此守护，避免受到这各种试探跟引诱当一个人外出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如果你是孤单一个人呢，是很容易受到试探跟引诱的其实就算今天有些人的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到外地去工作，那我相信这个引诱是很大的。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很容易就会成为这个被引诱或者是被攻击的一个对象。所以如果有人同行的话，那么就可以彼此帮助不要给人有机可乘。那么我记得这个我看过这个葛培里牧师，他以前常常去出去做这个布道旅行。那么当他出去做布道旅行的时候呢他不但要他的同工跟他同行，而且呢他要他的同工他们订的房间呢都是要靠在一起很接近，甚至于他要他的同工在他进房间之前呢帮他进去先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进去所以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试探呢减低到最小让自己不要陷入到这个试探里面。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人以为自己可以抵挡这样的试探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人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当一个人 感到孤单的时候，或者是无助的时候啊，更加是如此。在我啊服侍的这段过程里面，我就看见有许多自以为自己站立得住的人啊，一不小心就陷入这个罪恶的引诱当中。那么这其中呢，也不乏有一些是啊有名或者受人敬重的传道人啊。所以呢，我们都应当啊与其他的同工啊互相的彼此看守，免得自己陷入到这样的试探里面。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先去找巴拿巴，跟他一同要去宣教，但是呢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因为这个马可啊，要不要带马可跟他们一起去的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同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他就先找了这个希拉跟他同行啊，所以代替这个巴拿巴，然后在这个宣教的路上呢，他又找了这个提摩太代替这个马可。那么关于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分道扬镳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啊，这件事情到底是谁的错，是保罗的错吗，还是巴拿巴的错呢？在圣经里面呢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但是啊，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希望他们是合一的啊，许多事情只要在不违反真理的情况底下，那么他们都应该彼此接纳啊，彼此接纳。所以有些意见呢其实可以不需要坚持的啊，但是在这里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之后呢，那么就破坏了这个合一啊，这个当然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呢在这里我相信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动机呢都是好的，他们都是为了神国的缘故啊才要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看见神还是祝福他们所做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虽然不能够一起出去宣教，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好像蛮可惜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这么有恩赐的人，如果能够一起配搭不是很好吗啊，但是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或许神也有他的美意在其中，他容许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原本如果他们一起出去呢，那么只有一支的短宣队，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两个分开了，所以就变成有两支的短宣队啊。那么在这里啊，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啊，就是说虽然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借口啊，不顾教会的这个合一啊。那么在这里保罗除了组织这个宣教的团队之外呢，他还再次得到这个信徒的支持。所以在使徒行传15章40节这里就记载，保罗拣选的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啊。所以我们看见即便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分开出去的，但是他们出去宣教这件事情呢仍然是得到安提阿教会信徒的支持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有时候可能有这个人力上的需要，而有时候当他们出去短宣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来支援他们啊。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支持的话，他们就可以请求援助。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也有可能在经济上有这个需要啊，他们可能有时候啊传道太忙了，没有时间再去兼顾啊一些其他的工作，所以他们需要教会弟兄姐妹支持他们啊，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去做宣教的工作啊。第三个就是属灵上的需要啊，他们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之外，其实他们也有属灵上的需要，他们需要弟兄姐妹常常为他们来祷告，甚至于透过书信啊，或者是其他的管道 啊，跟他们保持联系，来鼓励他们啊，让他们不会觉得好像他们很孤单啊，就只有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宣教在宣教事工上，不管是在前面宣教的啊，或者是后面支持他们宣教的人，那么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凯辛蒂在《灵命日粮幕后工程》这篇短文里面呢，他就提到在1950到1960年代啊，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些是那个年代的，我哎沾到边。他说到黄梅调电影呢，在亚洲啊，当时呢是非常流行的。那么当时最让人家称道的呢，啊，有这个《江山美人》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没错，这些经典的电影，还有这个它里面的女主角是林黛跟乐蒂啊，他们的演出呢都是非常让人家赞赏的啊。然后其实这个电影还有非常好的这个啊配乐声音啊。但是呢，这些电影的成功呢，其实也不只是在这些台前的人，其实也有啊背后的人的功劳。其实啊，他们在这个电影背后还有一个负责这个啊幕后的代唱的啊，有一个叫做静婷的人物。但是呢，这个人呢，我相信我们就很少人听到，我们听到的大概就是林黛啊或者乐蒂啊。但是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幕后的一个角色在支持着台前的这些人，才能够让他们的电影变得成功。同样的，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是这样子，有些人啊是担任台前的，有些人是担任幕后的啊，所以这些幕后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背后就有许多这样的人啊，所以让他的服事呢能够更加成功。我们知道啊，保罗的眼睛不好，所以他的书信呢是得丢啊，这个人帮他代笔的。还有啊，以巴弗常常为保罗祷告，为教会祷告。还有吕迪亚啊，他是一个有钱的啊布商啊，所以他常常招待他们，我相信也一定是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需要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人一同跟他配搭呢，他也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完成。今天啊，我们或许啊的所担任的不是一个显眼的一个服事，但是呢，只要我们顺服神的安排带领，我们甘心服事的话，那么都是神所喜悦的啊！不管是在幕前幕后，我相信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在这里，保罗除了是组织宣教的团队跟得到信徒的支持之外呢，他也听从这个圣灵的引导。从第16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似乎已经有他一些既定的行程，但是呢，却两次受到圣灵的禁止。我们看见保罗他出去宣教不是毫无目标的，好像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有许多人以为是这样子。我们看见保罗他的宣教，他不但有目标，而且他是有策略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准备要到某些地方去宣教，但是呢，他不是好像我定了这个，然后就只能这样做，不能做改变的。他对这个宣教的推展呢，他知道不是靠人的策划，他是要靠圣灵的引导。所以呢，当圣灵有新的引导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放下自己原本的计划，听从这个圣灵的引导。所以呢，当这里我们看见，当圣灵禁止他不要到某个地方去传教的时候，那么他就不去那个地方传教。后来呢，他看到了一个马其顿的异象，当他看见这个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去宣教。在这里我相信最让人好奇的地方呢，可能就是保罗他怎么知道圣灵是这样的 引导他的。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这里并没有记载这个圣灵到底是怎么禁止他们到某些地方去传教的，所以呢，除非保罗告诉我们，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引导人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啊。神有时候直接对人说话，有时候只是一个感动，有时候是透过先知，有时候是透过异象，有时候透过异梦，有时候透过这个环境啊，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在这里我相信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啊，所以保罗他们才会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人物跟他们说了什么样的话啊，所以他们就相信神没有要他们去那个地方来宣教啊。但是在这里很显然的啊，他们怎么知道是圣灵的引导呢？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神对每个人引导的方式都不一样。在这里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他们一再的听从圣灵的引导啊，这里不行他们换地方啊，又不行啊，他们在等神给他们的引导。所以啊，如果你去读宣教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原本是计划好要到这个地方去宣教的，但是呢，当他们踏上宣教旅程的时候，却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啊。近代宣教士之父威廉克里啊，他原本是要到西太平洋群岛去做宣教的工作，结果他最后去哪里的呢？去印度啊，去印度。我认识有一个德国的啊传宣教士啊，他原本是要到中国去宣教的，但是呢，当他到中国的时候呢，他进不去，那中国政府不让他进去，所以呢，他就啊改到日本啊，日本去宣教。所以他在日本呢啊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在那里啊。那么虽然我自己跟这些人没有办法相比啊，我当初啊一开始有这个感动要全职服事的时候呢，我原本以为我是要回台湾宣教的啊，但是当我有机会回台湾短宣的时候啊，我想寻求神的带领，看看有没有什么印证。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非常的平静啊，甚至于连我原本的那个感动呢都没有了啊。后来当我啊决定要全职服事之后呢，神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做了一个安排啊，他让我啊没有去找工作哦，就在湾区啊有一个教会啊，他们就给我一个全职服事的机会。我那时候没有寄履历表啊，没有跟任何人讲我要找全职服事的机会，还没有正式受神学的训练，没有神学院的文凭，没有牧会的经验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服事。所以当我看见神有这样的一个引导，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呢，那么我就顺服啊，就改变方向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保罗听从了圣灵引导之后呢，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见他就凭信心进入马其顿这个地方。但是马其顿这个地方那么大，他去哪里呢啊？所以他们首先到的是啊腓立比的这个地方。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啊住房城啊，那个地方没有犹太的会堂，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呢一定是很少犹太人的一个地方。通常只要有十个犹太的男人呢，他们就会成立一个会堂，所以那里啊基本上应该是很少犹太人啊。我们看见保罗他宣教的一个策略，就是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先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宣教，因为那个是他最方便去啊传教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以那个地方作为基地 再去向其他人来传教。但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他要到哪里去宣教呢？他到了之后他就听说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发现在那里是妇女的祷告会，还连一个弟兄都没有，妇女的祷告会。如果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话，那么这些妇女不是他最好的这个传道的对象啊，他们通常会去跟男的谈道啊。如果是他还抱持着这个旧有的犹太人的观念的话啊，那么我相信他可能不会在那个地方传道。但是呢，他就凭着信心在那里开始传道。那么在那里就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他为什么要特别讲到紫色布匹呢？因为紫色布匹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这个紫色的颜料很不容易取得。那么这个有一个人叫吕迪亚，他听了之后他就信主了，而且后来他们全家也信主了。在这里你可能会讲，神把保罗带来这里就带这个吕迪亚信主，这个有没有开玩笑？好像没有什么成果啊，但是其实那是一大的进展啊。从圣经的描述里面，我们看见似乎是保罗带领第一个外邦的男子信主的啊，哥林流他们一家啊，然后他的家人也跟着信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似乎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有记载的啦。当然如果没有记载，我相信可能还有啊。有记载的就是第一个外邦的女子啊信主啊。那么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很大的突破。那么虽然说保罗在这里的宣教好像有一点的进展，但是我们知道他不会那么顺利的啊，总是撒旦的工作会来到啊，会来拦阻。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使女，她来什么呀？她来闹场。虽然她大吼大叫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有谁会相信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所讲的话呢？她来这里大吼大叫岂不是在闹场吗？她的见证只是会让人更加混淆，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听保罗讲道。所以呢，保罗忍耐不住了，就奉耶稣的名把这个鬼赶出来了。可见啊，保罗的宣教之旅虽然有圣灵的带领啊，一开始也有一些的成果，但是呢，这个属灵的征战也会跟着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不要以为有神的带领就不会有属灵的征战，就一定会一帆风顺啊。其实啊，如果要走上宣教路呢啊，这个一定要预备好自己，需要做这个属灵的征战呢。那么属灵征战其实是又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啊说明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靠主啊来做这个属灵的征战啊，他啊，在这里我们看起来他好像很简单，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把这个鬼赶出来啊。但是事实上，我相信啊，如果我们去做的话，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看见以前耶稣的一些门徒，他们赶鬼的时候也赶不出来，还有些人想要借用耶稣的名赶鬼，他们反而被鬼附身啊。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一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跟啊属灵征战能不能得胜是有啊绝对的关系的啊。所以如果你想对一些怎么样预备自己属灵征战的话，那你就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后面的那一段的经文，穿戴全副的军装。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当你读到保罗再一次踏上宣教之旅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许许多多的这个宣教士啊。但是除了这些宣教士之外呢，我也想到以前在美国教会的 一些忠心服侍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大多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但是等他们在工作退休以后呢，啊，他们没有因为退休了，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就不参与服侍了，没有啊，他们仍然在那里忠心的服侍啊，不只是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代、下下下代啊，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所以他们会主动的去参与，他们不需要有人去拜托他们啊，请你们帮忙才来参与啊，所以他们从来不用自己啊已经参加过服侍了，或者他们已经退休了来作为他们不参与服侍的这些的啊借口，这就是令我啊最感动的地方。所以呢，我常常就以他们为我的榜样，希望我自己不管到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啊，我都能够有像他们这样的服侍的精神。弟兄姐妹，你过去有参与过服侍吗？啊，你是否因为自己啊所参与的服侍而感到满足了呢？啊，我希望我们都不要以过去自己所做的这些呢为满足。我希望我们都要能够像保罗有这种再一次踏上宣教之旅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再一次的来参与服侍啊，直到我不想说见主面，那个好像有点，直到你真的没办法啊，没办法做下去为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连我们能够服侍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应该为此来献上感恩，主啊，真的是能够服侍的人是比被人服侍的更加有福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看见主你的心意，明白主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愿意啊，照着主你的心意而行。我们知道在服侍当中也会有一些难处啊，拦阻我们啊，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看见，因为看见将来那美好的结果，以至于我们可以存心忍耐的走这条路，我们愿意与主同工，听从主你的引导带领，去做主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恭敬交托在主手中，求主引导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